我们可以说今天讲的就是见性于行，实践你的信心在行为上面。那这当然是雅各书整卷书，人家一想就想到这个哈。不过我还是照我往常的讲法，我觉得我们先要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上，我们要把那个大方向弄清楚哈。我们要有行为，我们要有爱人的行为等等哈，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那个基础，就是信心弄清楚。那信心我上次有提过，今天就再提一下。信心在圣经上面从来那个重点都是在神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自信，不是我们对环境有什么把握。信心必须是出于神的权柄、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作为，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使我们对神的慈爱怜悯有一种认识，这一种信心产生的生活态度才会是好的行为。我们在上次也讲过，在第二章他特别讲到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就是那个信心一定要行为，而行为一定是要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才是对的。那在雅各书里，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里，我觉得太多讲到对神的认识以至于有信心了。我要各位先想一下哈，你的小孩哈，我想越小越好哈，不知道看到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一个态度。我也让你去想一下好了，你譬如说你去见老板，或者今天去见总统，或者是去见牧师，你见不同的人你会有什么反应？一个是你对别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哈，然后我限于你的孩子来见你，可能其他人包括在内，他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我要说的是哈，假如我们再说用小孩子的时候哈，假如我要去见我父亲或者母亲的时候，去见好像有点这个形容的不大好哈，好像还觐见一样，就是我看到我爸妈来了，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了，或我回家要会看到我爸妈在客厅里，或者在看电视啊，或者在厨房怎么样。我会有什么反应？我知道我要看到他，我会有什么反应？各位，我先说一个反应哈。先说一种情形，当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要见到任何的长官，我要去见排长，去见连长，我敲他的门之前，我大概都整理一下衣冠哈，看这穿的整不整齐，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了。那见我父亲母亲的时候，或者是见老师的时候，我想想他找我是什么事，然后我那个事情有没有做好，今天要把成绩单拿回去给妈妈，我有没有看看我的成绩单够不够好，然后我就先看一看我自己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被责备，然后我进去。如果你的小孩每次要见你啊，要看到你啊，包括回家，他是先照照镜子，妈妈会不会骂我头发没梳好，什么没梳好，整理一下书包啊，每次看到你是先像那个下属要见上司一样的话，我觉得那是失败的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来见我根本不会看看我有没有穿得整整齐齐，看到妈妈就跑去抱啊，妈咪，那是我要的。你的小孩要看到你了，他先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犯错，那我觉得不太好。我希望我的小孩是看到我没有别的，就很亲热，他知道到我这里来是喜悦的，是美好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牧师给人印象也是不是啊？先要去见牧师了，先背几节圣经啊，等下可以丢出来啊，然后看一看祷告文是什么，能说一点属灵的话。你见上帝呢？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可能是好习惯，但也可以是个坏习惯，就是我习于自省， 我会去反省自己，这可能是好习惯，但也可以是一个很坏的习惯。我那个自省的习惯呢，会叫我觉得罪孽很深重。那个自省习惯跟各位说，就是我每次哈、啊、过海关的时候，出国过海关的时候，我没有带任何违禁品，我就觉得我一定会被他搜出什么不应该的东西，我是像小偷一样被抓到一样。然后我总觉得我一定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他那上面有 declare 有什么 valuable 的东西你带来，我说什么叫做 valuable， 结果我就写了一大堆领带还有电斧刀什么的都写上去了，海关当看都不看啊。然后他都会问呢、啊，你来这里会是做什么啊？啊，人家都跟我讲，你来这里，你写最简单就是观光啊，最简单。那我也写观光，可是我出去，我从来没有一次真正是观光啊，我都是去讲道啊，或者都是带人查经啊，或者上课啊。但是如果我讲那个又不行啊，因为那就是受聘啊，就是拿到了钱了、啊，然后还要报啊，那不行，我工作证都没有。哎呦。他们说哎呀没关系，你就去，你我们也会带你走一走。但我就觉得哇，我做了很多事错事，人家问我的话我一定是过不了关的。我看到警察，看到海关，看到任何人或者甚至普通弟兄姐妹跟我讲，哎，康牧师有件事要跟你讨论一下，稍微严肃一点。我想哎呦，是我什么道讲错了，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就我是一个很自省的人，这不是坏事，但是我自省总是觉得我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各位，你在想神的时候，你想到神，你到神面前你是一个什么态度？我觉得我们讲了这么多道，我们从传福音听了这么多哈，我们都恐怕会有一个错误，我们到神面前求神光照啊，认罪悔改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小孩子去见妈妈的时候，他都要看一看自己什么地方扣子没扣好，鞋带没系好，是头发没梳好，免得妈妈骂他。你对你的神是这样看的吗？还是你觉得你每次到神的面前，那其实不是说去祷告、去读经、去崇拜，你每次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你的一天24小时，因为我们没有哪一分钟不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你应当是一个很喜悦的态度。诗篇里面就到我最喜爱的耶和华那里去，你是去见情人来，你是见去见爱人了，你是见那个最喜欢你的那个人。这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那个好的医生当病人见他的时候，就不是怕被骂的，而是愿意把他所有的情形都跟他讲，因为知道这医生会帮他解决问题。要不然的话，就是有的医生就是啊，你怎么又这样又那样又那样啊，我们很怕。雅各书在你要有好行为的时候，你要有正确的信心，正确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上。我们上次有讲过，你说你信神，魔鬼都信，而魔鬼信的甚至是恐惧战兢的。你信神是这样吗？这个神叫你恐惧战兢，会从天上打雷下来，会杀你，会消灭你，会责备你在心思意念里面最小的一点错误，各位神都会。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严厉的一面，我们更知道他基本上是爱，他是慈爱，他的严厉和各样的管教对我们也是充满了慈爱和怜悯的。这一点我们没有抓住，我们就没有好好信耶稣了。这一点没有抓住啊，我们信的神，即便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甚至你越敬虔可能越叫神愤怒了。真的，如果你的我在罗马书的时候讲过，如果你的小孩每次看到你就求跪下来求你不要打他，不要让他不吃饭，不要怎么样，因为他上次考试只考了99分啊，因为他什么什么，我回家晚到了一秒钟，因为他早上起来没有很毕恭毕敬的向你问早安，这种很，他每次看到你就哭就怕，各位你会很难过的。即便这个孩子品学兼优，功课非常好，各样都很好，但他。你给他印象就是你凶得不得了，什么事都不能跟他讲。就算他很诚实的，都很诚，一切都美好，但是他对你充满了惧怕。 我们要有好的信心，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是不是认识这位神呢？魔鬼也相信，哎，他的信很叫你叫他自己非常的惧怕。因此我们可以再温习一下在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讲的话。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不要想错了，不要判断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不要看错了，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恐怕是各样的天灾人祸，各样的生病都是从那发怒的上帝那里来的。这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只想到这一点，真是够恐怖了。天天动辄得救，我在一个包青天的手下生活，好痛苦，好严厉啊！上帝为我预备了一切，但是他预备一切最清楚的就是那条鞭子，那根棍子，你的脏你的肝都鞭打我。可能我们当中不多有人这样的心态哈，我会有哈，没有是可能我们很多人根本觉得神很远，我也不觉得他凶，也不觉得他爱，就是他很远，我根本不大知道他，跟他若即若离，或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哈。但是当我们开始有点认识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呦神很严厉。我自己也在想到说，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或平常就是包括今天上来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态度是什么？是一个很喜悦的态度吗？我的人生我知道因为上帝爱我眷顾我，我不惧怕，我喜乐吗？还是我很担心？各位，我会担心啊。尤其圣经里面我看到后来大卫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大卫家里怎么样，哎呀，我每犯一次错，哎呀，我儿子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家会不会，就是都会想到那很可怕的地方。我认为这是魔鬼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攻击，而这攻击有真实的成分，就是神的确有严厉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想到，如果我们不时时刻刻的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带我们受的刑罚的话，我们真的笑不出来，因为我们常常是得罪神哈。各样美善的恩赐，神不仅是赦免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除去我们的死刑哈，而且他把各样的美好都赐给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知道他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这些，以至于我们到他面前不是那么恐惧的。你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应该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作者就讲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是来到锡安山。西乃山有雷声有脚声，很恐怖，我们来到的是非常平安的地方。当然那个经文底下讲的又有很恐怖的，我想神严厉的部分和神慈爱的部分，如果我们用部分两个字是不恰当的，因为神不能分割的，是都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基本上认识神是那么慈爱，甚至他所有的严厉对我们也是好的。就你每天到神面前的祷告，我以往都是第一个就是主啊，我今天又什么地方做错了啊？求你光照，用耶稣的宝血洗净啊！真是不好意思，常常动用耶稣的宝血哈、啊。就会这样想。那我有的时候就学习着，就不要先这样祷告，先感谢主，赞美主啊！主啊，你对我的恩典是很丰富的。我在华神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对林恩派弟兄姐妹那个敬拜赞美，我是基本上非常肯定的。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先是欢喜快乐的。上一次陈世观牧师在星期五带我们受难周的我印象也很深刻啊、就是我希望有一次的圣餐也是这样，我们每次受难日或者圣餐呢都是要唱很悲哀的流泪的好可怜的，但是那是一个喜宴呢、那也是一个喜宴。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能不能有个态度，就是甚至不管做了什么错事，我们都能跟我们的神讲，我们都能够说啊，神你怜悯恩待我们，你对我们很好。昨天我跟我小儿子通电话哈，那么 那他有一个困难，那我就跟他讲，你就跟妈咪讲哈，我说你跟爹地跟妈咪讲哈，我们都我们都仍然很爱你，不管是有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很爱你。我说不过妈咪呢，她头脑比爹地好，她会想得比较周到，叫你怎么解决，帮你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神也是这样。那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哈，各位，我们的小孩有问题有困难，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不敢跟你讲。女儿怀孕了，对不起，我不要讲这种可怕的事，但是这不是不可能的。儿子吸毒了，这么天大的事，在国中的时候就有这样，这很严重的事，这需要我们大人来帮他解决，但他不会跟你讲。为什么不会跟你讲？因为你会骂他，你会凶他。各位，骂凶不一定是坏事，但他会跟他狐群狗党讲，他们给的建议一定都是错的，但是他们会讲我告诉你哪个地方可以堕胎，他的建议是错的，但是他们会去讲，因为他们在那里好像可以得到一点安全感。各位，这个世界很邪恶，很罪恶，你自己，我再一次说，你做了天大的错事，可能人间都没有人能原谅你，能解决这问题，你可千万要想到上帝是爱你的。如果这个没有想到，其实我们都应该想到，都应该知道，可是我们见性于行，在生活中我们就很难。一方面我们觉得神很遥远，一方面觉得神好凶好严厉。我们能不能为每件事都欢喜快乐的到神面前感恩呢？我很希望我的儿子是一个很快乐的，在我的面前很快乐，想到 Daddy 很快乐。我想我们的天父也很希望他的儿女都是很喜乐的。当然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叫我们愁苦的事情，但是雅各提醒你，不要忘记了神给你一切的恩典。那个十七节那里哈，其实重点我想还不是叫我们感恩而已哈，各样的赏赐，各样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么不仅是感恩，而且叫我们更加认识这个神，可以大大的向他张口啊。我也不晓得我的孩子有困难会不会来跟我讲，有高兴的事会不会跟我分享，有需要会不会来问我，还是我反正总是骂他的啊，不必问爹地了，爹地根本不你要跟他买任何东西，要请他给钱买任何东西，不可能问妈咪还比较好一点。我是各位，我们不是说神就是宠坏我们，但是神是把各样美好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生命都是他给的。在第十八节那里讲，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他的对比跟前面一个邪恶的对比是刚好相对的，神用他的良善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果子，可以给他享用，可以生命很丰富。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私欲就会生出死来，两个生，一个是生出生命来，一个是生出死亡来。你离开神，我们生出来就都是死亡了。我们在主那里，主给我们的生命是好的，主赐给我们各样的好的，即便你受到试探试炼也是好的，何况你可以向他求啊。好，这一点我们曾经讲过哈，就是当我们在世间碰到各样艰难的时候，甚至没有碰到各样艰难的时候，碰到各样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智慧。我就跟各位分享过，那这里叫我们想到所罗门。所罗门会求啊，这所罗门会向上帝求，上帝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我可以跟各位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个是在列王记上哈，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在基甸基片夜间 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他会数算上帝的恩典。然后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你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求一个东西让上帝喜悦，通常是给一个东西让上帝喜悦，求一个东西让上帝喜悦。圣经耶和华也勉励我们，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讲到有提过，各位，我们相信这位神是这么美好，你向他求，他给你吗？这我们都在讲见信于行哦，你生活中是不是向神求？我们常常并不求嘛，不求因为觉得他不听嘛，不求也觉得我们好像是狮子大开口，他不会听的。耶和华喜悦，你是不是认识这位神，以至于你求的对？各位，你可以想很多所罗门错误的祈求。如果所罗门求错的话，你可以求，或者所罗门可以求说，耶和华，我有一个仇家，你取他的性命吧。这一点刚好就是耶和华回答他的，你没有求，你仇家的命被消灭。所罗门有爱心，没有求这个。我有个对头，耶和华，求你把普天下的美女都给我1000个，这也是求啊。这求了是不是也叫上帝很愤怒呢？哎，可是回教徒的求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我们的求是不是也有这样子？我们曾经讲过，你可以求富贵，你可以求名利，但是你求了是不是像所罗门一样用在主的事上？你知道这位主的良善慈爱，你就向他求，你知道他是良善慈爱，你就知道你把这些东西用在良善慈爱上，他很喜悦。所以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纵容我们的神，有求必应，不求的是要用的对。你是不是用的很对？这里我想到好几个圣经里面错误的祈求，你的对象也错了，讲的也错了。希律曾经开过同样的海口，他对希罗底的女儿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他开错口了，他没有办法，其实国的一半他没有权利给的。希罗底的女儿也求错了，求别人的一个头。亚哈水鲁王也开过这个支票，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可以求，国的一半也给你。以斯帖够聪明了，以斯帖说啊，我要求什么，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讽刺？他们是夫妻，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吃饭。因为那时候国王权力太大了，吃饭都还要经过国王的批准呢。国王就去了，以斯帖还再吊了一次他胃口，在他吃得很舒服的时候，国王再一次说，你要什么，他说明天再来吃饭。结果如果你看以斯帖记的话，他求的国王根本不能给，他说保全我同胞的性命，收回前面那个命令，国王说我办不到。波斯人的谕令盖了圣旨以后，就谕旨以后就不能改，还是以斯帖教他怎么钻法律漏洞的啊。还有一个很好的球，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一直跟着他，那段叫我想起张良替那个黄石公捡鞋子，然后三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那么以利沙一直跟着以利亚，18相送， 一直送到上帝的火车火马要来接以利亚走了。以利亚说，你跟我这么久，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以这都是好重要的事，神向你问你要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我就必成就。那意思当然就是我们不是妄求，不是乱求，我们求是求来侍奉主，求是求荣耀主，求是求能够爱人。这些都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如果这个神不是这一位全能又慈爱良善的神，我们求的也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求的一些酒色财气的满足而已。我们求的对不对？好，我们又回到雅各书讲到说，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把上帝认识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知道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美好从他那里来？你不要从他以外再去找任何的东西。美好的家庭、美好的婚姻、美好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聪明智慧都是神赐给我们，而且他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他总是用他的良善来待你，即便他好像生气的时候，他还是充满了良善。好，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求？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没有？理由我们也讲过，因为生活太多艰难了，生活太多试探和试炼了。那这个话呢，就是拿俄米讲过的。拿俄米的信心你可以说很好，但拿俄米信心因为他称耶和华是全能者。你们知道拿俄米的故事。拿俄米在大饥荒的时候，他原来是伯利恒的人，他在伯利恒，他在碰到大饥荒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然后在那里他丈夫死了，后来他两个儿子也死了。他到异地十年，除了死了老公、死了两个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他可能去逃难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盘穿，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连老公和儿子都死的时候，他可是什么都没有。后来有个媳妇就路德跟他一起回来，回来以后，伯利恒的人非常稀奇，说：“这是拿阿米吗？”我们中国有个名词，现在很少听到了。甜姐儿，拿阿米就是甜姐儿，拿阿米就是甜的意思。哎呀，这个人好 sweet 哦，好甜哦。当然我们有些人就是好苦哦，好凶哦，好严厉哦，好酸哦，尖酸刻薄。中国的文人常常很酸啊，好像在柠檬一样，柠檬旁边中国女性很多很苦，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叫我们嫉妒、叫我们痛苦的。拿阿米是甜姐儿，但是人家这次看到他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了？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不要叫我甜姐儿，要叫我马拉，要叫我苦瓜脸。那也没有错哦，因为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你记得那个以色列人水是苦的地方就是马拉。他说的很讽刺也很真实，他没有说因为饥荒夺走了我丈夫的性命，他没有说摩押那个水土不服的地方让我的丈夫儿子死了，他很直接的讲，他神学很正确，全能者，他特别用全能者，也就是上帝有能力叫他的丈夫活下去，也有能力叫他丈夫死，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跟我们今天讲的雅各书是有关系的。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话当然也是苦瓜脸才讲得出来的话，他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满满的出去，他出去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也是讨生活，不过最起码还有个丈夫，还有两个儿子。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好，这不是雅各书的读者的反应吗？人生好多艰难啊，这些苦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叫做试炼或者试探。我们也讲过，人生的一切都是试炼和试探，舒服的事是试炼，痛苦的事也是试炼， 舒服痛苦的事都可以是试炼或试探哈。我们这方面就再复习一下好了，就是这个字试，这个字可以翻成试炼，可以翻成试探。当翻成试探的时候，它是比较坏的意思；当翻成试炼的时候是好的意思。其实两个都一样，原文是一样的字。我们就说从动机和结果来讲好了，神在试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更好，所以叫试炼。同样这件事，魔鬼是希望我们堕落，是坏的意思，是试探。再从结果来讲，我们通过了这个试，有很好的结果，那个就是一个试炼，把我们练得像金金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通过，我们堕落，那叫试探，我们就堕落了。那信心要有实践，我们要有好的行为，那么就非有试探试炼不可，就是生活。这我在第一次也讲过，所以我们单读经祷告看圣经是非常好，但这不足以让我们信心是真实的。对，这我想我讲到也讲过很多次了。有我在华神的时候有学生说，康老师请你为我祷告啊，他没有爱心，他需要有爱心。为什么没有爱心呢？就是在宿舍里面跟其他的同学常常吵架，结果祷告完了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宿舍就重新分配，他跑来骂我，他说康老师你不是艺人，你的祷告大无功效。本来就是他常常在宿舍里跟别人吵架，因为合不来嘛，希望这次祷告完了调配到好一点地方，他脾气可以更好一点，可以更温柔一点，那么就好了，就人更难相处，他就更火。那我说我不是艺人了，不过这次祷告还真有效啊。哪里有效？我已经不知道发多少次脾气，比以前多好几倍。我说你要有忍耐吗？刚才周师母也讲到说忍耐嘛，要有爱心，就是要恒久忍耐啊。忍耐又从哪里来的？患难生忍耐啊。所以一定要有患难，没有患难就没有忍耐，没有忍耐就没有爱。神不是把一个果子就放在你身上的，神让你长出来的，长的过程就是试炼。所以你要有爱心啊，神就让你碰到一些混蛋。如果你天天碰到都是有爱心的人，那你就是培养他们的爱心，你自己爱就培养不出来。你说主啊给我智慧，神就让你碰到一堆笨蛋，因为如果你都碰到聪明人，他们就帮你用脑子了，你就不需要用脑子了。这个说起来是好笑，但我们生活中可真痛苦啊，包括我们的家人工作的地方。落在百般试炼中要喜乐，百般的艰难中，我们要说生活中天天都是，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当这些试炼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当然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爱心。那么可是神给我们智慧力量爱心，常常也是让我们碰到更多的艰难，让我们在那个艰难里面使他给我们的那个生命能够更美好。但这很不容易啊，就我们的肉身是随着环境起舞的，环境也随着我们肉身起舞，我们很难要环境和肉身随着我们的信心来起舞，按照我们的信心来引导他们，这很难。那我们这种困难哈，就是经过试探以后，经过试验以后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这都不是一次的事情，这都是持续不断的，一次完了还有下一次，每一天都是。固然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一件大的事情是一个大的试探或试炼，比如说情欲的一次的大引诱啊，或者一次钱财的一个大引诱啊，或者一次的生意失败的一个大打击啊，这我们可以说是试探和试炼。但我也讲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包括平顺当中，也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试炼，也是一个非常艰难。但是你在每一天的试探里面靠主度过的时候，当然这有的时候那个时间可能是一两年的事情，像约瑟可能是十几年的事情，甚至都一辈子，但也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这一段完了 不能保证你下一个就非常的好，甚至你这一段的得胜可以变成下一段的失败的原因。你因为这件事情的得胜使你有一点自大，有一点疏忽，下一次就失败了。这次的失败可以使你更多的得胜，下次有更多的成功。我们不晓得，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神要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我们要成为生命的果子，这些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但是神要在生活中让我们的爱更纯洁更美好。你千万记得，神是爱你让你经历这些的。哦，这很难，就是要不然我就觉得神不管我，要不然就觉得神对我非常的严厉。那这里我们想到的私欲，我们常常想到情欲方面的事，但是我觉得这个私欲，从我刚才讲的话，也可以包括那种对神的惧怕的那个念头，那个欲望哈，就是对神的惧怕，想要躲避啊，那个也可以怀出死来，叫我们对神有一种其实潜在的恨恶、厌恶、害怕和躲避。我觉得恐怕很多传道人都有。因为服侍很久，忍气吞声很久，所以很多那种怨的欲在里面哈，就是很多不平，甚至可能他们比一般的信徒还要更不平，这非常困难，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试炼试探，我们都还没有讲到爱哈，我知道你们最要听到的就是爱，因为我想哈，我们讲到那些爱哈，常常你听到是一些很动人的故事哈，什么谁的父亲杀掉啦，然后他怎么那个被害人如何又去饶恕别人呢？哦，这种爱哈，这种都是太感动人了，而且我们也太少碰到了。我倒觉得说，我们当然也可能碰到这些。我觉得就照雅各书讲的，你看他这里都还没有讲到什么多么艰难的事情，他。可能讲到所罗门一生不都在试探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说所罗门在后来就失败了吗？你也可以说他当初求那个智慧的时候是神给了他智慧，而因为那个求智慧是出于对神的信心，知道神有这个能力，神有这个意愿，而且也是出于他对百姓的爱心，我希望能够好好治理他们，让他们能够非常的好。各位，这也是你现在可以求的，求神给我富裕，求神给我健康，求神给我体力，让我能够在教会里、在家里、在上班的地方有能够很好的服侍，神也给了。那在神向他显现你要什么你可以求的时候，那可以是一个试探，他可以求错，他可以求一些不当的事情，他求对了以后，哦，神说你求的太好了，你对我有这样大的信心，你这么想要治国让百姓能够快乐，我要把各样祝福给你。他有智慧，他能把一切都管理得很好，可是你看这个智慧他得胜了，他胜过了一个试探或试炼，他结出了生命的果子，他有好多的智慧，他能够讲这么多关于植物动物的事情，天下的人都来听他的，包括南方的女王。可是他也可以在这个富裕中，这个成功的结果变成一个失败的开始。他是求智慧好治国，当智慧来了以后，他也治了国，他也开始怎么样用这个智慧叫自己享受更好更多，而开始慢慢的虐待百姓，奴役百姓，自肥啊。所以所罗门死了以后，你们记得吗？百姓就派代表去找他的儿子，你父亲叫我们做苦工，现在请你的手轻一点。那话跟摩西跟法老讲的话很像，就所罗门到后来对百姓是非常的苛刻的，他用他的智慧使百姓不敢造反。那么甚至他会用间谍，因为你在看神后来兴起耶罗波安，就叫一个先知，圣经上特别讲叫那个先知在田野没有人的地方跟耶罗波安讲说你要做王。后来就讲到说所罗门知道这个事，耶罗波安就逃了。各位，两个人在讲造反的事，在田野里讲， 耶罗波安会跟所罗门讲，哎，我要造反了吗？先知会说，啊，上帝叫我另外一个人把你的支派十个夺去吗？不会，没有人讲。怎么在田野还被窃听器听到了？所罗门一定有很多的眼线，他知道，他很聪明，但他所有神给他的聪明他可以用错。所以你即便在生活中今天得到了一个巨大辉煌的胜利，可以成为你下一个巨大辉煌失败的开始。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说一定是都能得胜的。好，我们下面也看到在第十九节那里哈，这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全能的，赐一切美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怀疑，求主让我们对他的慈爱有信心，即便在很多的艰难中还是有信心。我刚刚提拿阿米的意思就是，拿阿米不是没有信心，他对上帝的话认识，但是在生活太艰难的时候，他也不能不有那一种就是怨言了，全能者让我受苦，这讲的是不错，但是我们感谢主，后来全能者又给他多大的祝福呢？他在很艰难的时候对神有所抱怨，但他很艰难的时候也因为还能够对媳妇，我认为是不蛮好的，然后这媳妇也让他和媳妇自己都度过很多的艰难，但是那个难处不一定就试探不一定就结束了，你看整个就是一波接一波的，下面还有一波。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比较早的一波哈，个人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这三个我们也讲过，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行为。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听神的话要敏锐啊，要仔细的咀嚼思想，然后实在生活中有艰难的时候，我想不仅是慢慢的动怒，这个怒可能是非常的合理的怒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哈，哎，你说这种试炼有多艰难？非常艰难，在旷野那40年呢，天天都是试探。生命记第八章讲说，这40年耶和华试验你，天天都是试验你，不一定今天碰到了没有水喝的时候，或者那种大大的军队来攻击你，或者红海边，不一定。你每天在那里吃一样的东西，走那个旷野，那就是一种试，就是那种折磨磨练。各位，我想很多家庭主妇都有这样，天天烧，天天烧，天天烧菜。也许有一天你就说，哎呦，我天天都在做这个事啊，老娘不干了。就是很刻板的生活也会叫你有一天突然好像觉悟了，我不要再干这个事情了，我要换一换了。就是说很平常的事情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也是天天都是在试，包括今天。我是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不一定说每天要看到自己好像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每天的圣洁、善良、喜悦、对人的爱、对神的爱，能够更深一点体会，能够更深一点成长吧。信心没有成长就会退后的。那慢慢的听，慢慢的动怒，谈何容易啊。民数记讲到摩西的跌倒，摩西的失败哈，在民数记第20章那里讲。这我讲到查经也跟各位提过，就请各位原谅，我就再提一下。当以色列进到旷野以后，在西乃山底下，这是一年的时间，出埃及以后一年，然后跟神立约了，然后他们就再往前面走，走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摩西就派12个探子去，然后12个探子回来了以后，有10个就报恶讯息说我们不能去，那么有2个就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可以去，我们靠着主一定可以。这就是见信于行，他们有信心，他们就有那种勇气，其他10个没有那个信心，就没有这个勇气。所以信心不一定产生的就是爱心，当然一定应该有，有的时候也是勇敢，有的时候是果决的行动。 那一次呢，加勒和约书亚怎么样都不能说服百姓们，我们也真的很遗憾，就像刚刚讲所罗门一样，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常常是坐在错的事上很得心应手，坐在对的事上很差。那十二个探子都是人中之龙啊，十二个探子选的最好的就是007式的人物啊，能够跑到那个迦南地40天都不被抓到，然后还能够带着东西出来啊，他们是间谍嘛，所以他们是那特种部队，进去出来都很棒，而且我发现他们口才都是一流的。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在报告的时候，在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讲，生命记也有讲啊，十二个探子在描述迦南地的美景的时候描述得很好，他们不是只有肌肉啊，能够翻山越岭，他们也有头脑也有口才，然后他们也是舌灿莲花。我们不能够进到那个地方，不但不能进到那个地方，我们都会死在这里，我们都会死掉，我们去打他们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哦，他们可以把整个200万人的情绪变成放声大哭啊！所以我自己常常就有这种遗憾，你叫我讲神的话，哇，真的很累啊，要想好久啊，看一大堆的书，怎么样才能讲得出来？你叫我骂人呐、啊，损人呐、啊，骂骂总统啊，或者是谁谁谁啊？哦，不要打稿子，也不要看参考书，就很流利哦，就一直都讲的不会重复一个字。那十个人在讲到敌人的强大伟大的时候，他们好会形容啊，他们说我们像小蚱蜢，他们像大巨人，他们好高大。那篇演说啊，没有记载下来，如果记载下来，那真的是古今中外一篇很重要的演说。他们那十个人都可以做最好的助选团，真的活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活的。我们不能进去，全体都听了。加勒和约书亚没有办法翻盘，他们说服不了。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会用上帝给我们恩典，在私欲在生活中用在错的地方，但用在对的地方就真的好难了。好，那一次你们也知道，神就有一个判决，神是赦免他们，但是呢，神说你们既然不要进去，你们就不会进去了，20岁以上人都会死在这个旷野，你们会再走38年，到满了40年的时候，你们在旷野满40年，除了加勒和约书亚，20岁以上的通通死掉了以后，那么下一代可以进去。摩西的失败就在这里。各位，我自己觉得摩西是一个在38年前听到耶和华说你们20岁以上的都会死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有一个矛盾的想法。摩西自己会问，我进得去进不去？各位，我自己当生命记也有讲这一段哈，就是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神没有讲，神没有确实的讲摩西可不可以进去。从神给的两个标准，如你们今天不能进去，百姓不能进去，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们都会死在这里。那摩西可以进去，因为摩西有信心，对吧？摩西是相信他能进去的。但如果只有年龄来讲，20岁以上的都不能进去，那摩西不能进去。所以摩西到底能不能进去，从他是20岁以上来讲他不能进去，从他信靠上帝来讲他可以进去，那到底他能不能进去？各位，到了40年满了，他们新的一代都起来了，老的一代都过去了，包括米利暗也死了，他们又来到了当年犯罪的地方。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又发现那天没有水喝，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在民数记20章内在那里抱怨，然后说的话跟他们父母一样毒，我们恨不得跟我们的父母一样死在旷野，你们把我们带出来好痛苦，就讲那些忘恩的话。 然后你们为什么逼我们到这里？这里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摩西没有话讲。然后耶和华荣光显现了。以往你在民数记和出埃及记看到哈，百姓抱怨说咒诅说诅咒的话的时候，耶和华常常容许一段时间，然后耶和华一旦荣光显现就要消灭这些人，然后摩西就在那里苦苦哀求，不要消灭他们。上帝说啊，算了，每一次都是这样，这次更应该是这样啊，因为这一代看到上一代的死亡毫无悔意，一样甚至变本加厉，对摩西对上帝都如此不敬，然后耶和华显现了，你听耶和华说什么话？耶和华说，你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耶和华一个字的责备都没有，没有责备这些百姓。然后摩西就去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在想摩西哈，看到这一代人又这么悖逆啊，那火的不得了啊！不感谢主，他就去仰望主，他就会幕内伏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说的话呢，很稀奇，对会众没有一个字责备，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一个字都不责备。啊，你就照他们话去做嘛，啊，吩咐磐石出水。我想摩西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怒气可能消了，在看到那些会众的时候，他怒气又来了。各位，我们也有这样情形吗？你要发大脾气了哈，关到房间里去祷告坐坐，出来一看他又在那看电视，又火了。刚才向神立的很多愿都没有了，摩西看到那些百姓又火了，他说一句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然后你知道他就敲了磐石，那是一种愤怒。百姓那么难听的话，耶和华一个字责备都没有。摩西说了一句话，耶和华说，你们不信我，不能进去。各位，我今天给各位看这段圣经，就是这也是生活中的试探。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不罚那些人，他要罚摩西？这是摩西的死亡判决书，我听到了我五雷轰顶，我都昏倒了，怎么是这样子的？怎么你不罚他们，你罚我啊？各位，生活很多艰难，尤其是我们越相信这位神是全能慈爱的神，在现实生活中那个跟这些话完全相反的太多了。神公平吗？神慈爱吗？神听祷告吗？神，我要对这个人一直这么好吗？没有一天，没有一件是容易的。那我们还是说，忍受试探是有福的。愿神的话，基督的爱，能够让你忍受，使这个爱，这个话，在你生命里面更坚强，更多，更丰富。忍耐是很好，但是一章四节说忍耐也当成功啊，不要功亏一篑。摩西就是功亏一篑。当然你说神为什么这样做，这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哈，因为每一个问题都要解答的话呢，我也讲不好，那么也没时间解答了。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解答，你要知道神总是不会做错的，我们要信我们的神。好，我下面再提一点哈，就是我们今天提最重要的见信于行，最重要你要知道上帝的奇妙慈爱，你要认识他。你看再多的书，正确的书，圣经，你在认识他当中不能少的就是生活中这种磨练，这种磨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求主让我们继续的在其中信靠他，而且继续的这样忍耐的走下去。好，下面我知道各位很多在讨论的，书上也是，就是爱人如己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段的出处，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我常常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跟我们很多时候想的都不大一样。我们想当然而觉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是好像神的做法不是这样。利未记第十九章 立位记十九章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不可报仇很好解释，我们不以恶报恶，但是也需要再多一点解释，我们也不是纵容罪人，我们不报仇，这个报应的权利是在国家的手里，不是我们，我们自己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子民，也不是纵容他，但是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不埋怨哈，啊，然后要爱人如己，建立在因为我是耶和华上，我是耶和华。那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爱人如己里面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从上面来看哈，在第九节里面，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一节，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说谎，不可起假誓，啊，这些我想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部分都跟那个爱人如己会有关系的。第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给人的薪水要快一点哦，不要连一个晚上都不要耽误哦。那我们常常是给人的慢一点，要拿的要快一点哈。爱人如己还有什么？很有意思，他想到这个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就是因为他是聋子就可以骂嘛。神不是听那个声音的问题，神是看你的心。咒骂聋子，你欺负他，你双重的欺负他，你咒骂已经错了，你因为他听不到，你就骂得更凶，更错了。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啊！这一点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小孩子真的会这样，有的越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有小儿麻痹症的同学，有的时候同学就会特别把他拐杖藏起来，戏弄他，实在是非常残忍啊，不应该。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好，下面你看哈，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不可偏护穷人，不可重看有势力人，这句话我们大家常常都会记得，但是不可偏护穷人。然后说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哎呀，这恐怕我们都有一点遗憾哈，不可在网上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你看到没有？这真的跟雅各书很近，他所有的生活里面的事情都要跟我是耶和华，都要跟这神连在一起，否则就不过是一点道德教训。我们中国人这太多了，好得很，不需要再有这些了。但是我是耶和华就很宝贵，我们的基础在这位全能的神。好，然后跟我们讲的十八节最有关系的是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你爱人要从心里，你不是表面上相敬如宾而已，你心里就不要有恨恶。然后呢，总要指责你的邻舍，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吧，爱人要指出别人的错误。当然各位，这些经文在应用的事上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啊，也不是很死板的，但是我们看到包括不可偏袒穷人，以及要指责你的邻舍，没有恨意的，带着爱的去指责提醒智慧，这个是爱人如己。好，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二章，那我们说我们所有的爱总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爱上，我们所有一切的行动总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对神的信靠上面，我们认识神是对我们这样的恩典慈爱，我们对人才能恩待哈。那这我们在上一次也讲过，在这里也讲过，生活中你就不要怕起伏，不要怕昨天我是董事长，今天我失业了，不但不要怕， 这是要以为大喜乐的，虽然我们是笑不出来，我们是很悲哀。为什么是这大喜乐的？因为你在生活中，如果各位，我想我的精神和血压是受不了再多太多的起起伏伏，年轻的时候可以，现在大家不可以了哈。但是如果神怜悯的话，神就叫你继续不断经历这些东西。经历什么？卑微的弟兄高升，再高的弟兄降低。为什么要这样经历？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经历，起码不要经历高的降到低的，低的升到高的，这可以经历；高的降到低的，这不要经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真的有这种软弱，我们高太久了，不管怎么属灵人，我们是有个肉体的，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容易忘记我们的贫穷可怜，我们就不太会去体恤其他的人。各位，如果我始终不犯错，或者不要始终了，这我看我不犯错的时间最多一分钟了，就是，然后等，假如说我有一个钟头，或者一天，或者这一两个礼拜哈，我都表现得非常好，我道也讲得好，我什么都很好的时候，我看书啊什么都很好，上班都很好的时候，是很好，感谢主，盼望我天天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都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对那些做得不好的人哈，那个批判心就更强了。批判也不一定是坏的事情，但是自大在里面夹在那里面的就不好了。当我偶尔也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哎，就比较会谦卑一点了。高的降到卑，你可以多再重温一下，在卑微状况的时候，你希望人家对你是什么样子。你在高的时候有没有稍稍的，哪怕只是流露出一点点傲气，当你在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呀，我多么不喜欢看人的脸色啊！那主如果有一天再把我升为高的时候，我一定不要再给人家看脸色了。这都是试炼，这都是试探，这都是卑微的弟兄升高，高的弟兄降为卑。我们生活中有这个肉体，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属灵照神的话做，有的时候总要经历一点东西，叫我们去体会一下，然后主的爱在那个时候，主的智慧在那个时候，叫我们说，哦，如果你贫穷的时候不希望人家给你脸色，你贫穷的时候希望人家快一点来帮助你，那么你富有的时候能不能少给人家一点脸色，富有的时候能不能快一点去帮助别人。如果我们要守这些爱人如己的律法，一定需要神不断对我们的怜悯。如果你实在是在非常好的情形下不能怜悯人的时候，13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人是向审判夸胜。有的时候神就让你掉下来一下，以至于你在需要被怜悯的时候没有经历到怜悯，那就很艰难了。我不希望我们要乞讨或者失业被提醒去帮助那些乞讨失业的人，但我们希望我们都在很高的位置上一直都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好，最后我们再提一下我们上次讲到的亚伯拉罕和拉合。我曾经讲过，我再提一下，就如果你纯粹说用行为称义的话，这两个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他们不是行为称义的。因为亚伯拉罕杀儿子，这怎么是好行为呢？拉合是妓女，是接客，是说谎，是欺骗，这怎么是好行为呢？但是他不是指这个行为，他是指因着信靠上帝、顺服上帝而有的行为，那就是好的。所以你的好行为是建立在信心上的，不是说你把儿子献上就是好的，而是你信靠上帝，你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你有这个心，神也没有叫你做这样的事，这是一个好的行为。而且我们上次也提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是世经几十年的，他天天信神，从他第一次蒙召的时候，可能是他75岁的时候，那么或者是这个话可能是76、77的时候，就是神一直还没有实现他的应许，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神有一次跟他讲，你的 子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哦，这也是很伟大的。我们因为信神，神很喜悦，我们的行为就有非常多的改变和不一样。这我也提一下，旧的事情吧。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在上海，在上海的太阳岛那边讲道。那天在最后一天的晚上，有人说，今天聚会完了，请到谁谁谁住的地方，我们会把所有这些还没信主的先生啊聚在这里，但是临门一脚，康姆斯再来跟他们讲一讲，让他们就能信。我说好，不过我说聚会完了，我还要去看一些人，我最后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恐怕很晚了。他们说没关系，多晚我们都等你。我说好，那我多晚都会去。啊，那个太阳岛呢是一个岛，那么上面有一栋一栋小木屋哈。那我就是跟最后一个跟我约了要谈的人谈完，从他那个小木屋出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多钟了。然后我就回我就还没回我的小木屋，我就去找那个他们说要去的地方。找了半天找不到，我找了半小时，快要两点钟了还找不到。好，我最后就回到我的房间去了，回到我的小木屋。我正要洗澡，电话来了。康牧师啊，你来不来？我说我来，我找不到啊。他们说啊，我再指引一次啊，我就去了。去了那天晚上呢，就跟他们谈到三点多钟。很多丈夫呢也愿意信主，感谢主。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我在我到他们家的时候，我说啊，不是家，就是那个他们的小木屋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找不到。他们有人就说啊，那个他们那个聚集的那个屋不是小木屋了，蛮大的。他们说，我们的确也想走了，本来想走了，后来有个弟兄，温州的一个弟兄，哇，真是好稀奇。他说我们不要走，他说康牧师说他一定会来。他就一定会来，他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从小认识牧师，牧师说他会来，他就会来，他讲的话不会错。哇，我当时很感动，也很惭愧。各位，他信我的话，他信我的话，当然我的话不可信啊，就是我本来还不来了，但他信我的话，马丁路德说，人对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你相信他的话。一切的征兆，包括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都告诉你不会生儿子了。神的话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我信。好，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因为马上要结束了。你怎么看这个上帝？你到他面前，你是觉得这个上帝很凶，还是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慈爱？还是我们当中多数人觉得很陌生，我不大认识他。这里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和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中间是隔了可能40年了，跟以色列在旷野那40年天天都是一样，都是一个试探，都是一个试炼，都是一个折磨，都是一个享受。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要爱人很困难，要真的知道人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说爱人如己，我们又何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钱，我们需要健康。主啊，我们需要一颗属你的心，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有所有的财富、美丽、健康、青春，若我们的心是错误的，主，那不像所罗门有了一切的东西，后来却越来越自私、残忍、淫乱，甚至拜偶像一样吗？主，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你知道，所以你赐下各样的美善，也给我们各样的磨练，都是好意。但是我们人是罪恶的，有各样的私欲，我们会曲解，会扭曲你。我们求你帮助，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 天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行。奉耶稣的名祷告。